四福音中，马太、马可、路加合称福类福音，这三卷福音书是大同小异还是各有特色？请听周广亮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福类福音，一同领受当中的宝贵信息。
能够上课学习圣经，特别是关乎耶稣基督生平的圣经呢，我们就特别高兴，非常感谢神。坐在我们播音室一块上课的是卢姐妹。
你好，周牧师，大家好。
是，那我是周广亮，听众朋友你好。今天呢，第28课了，福类福音28课，我们会讲一个很简单的课题，就叫耶稣基督。其实我们整个的福类福音呢，讲的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啊。
是的。
但是我们是从书卷马太、马可、路加不同的这个比较来看。今天我们上课之前呢，先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好了，因为我们一共剩下3课，这个30讲呢就结束了。我们简短的向神献上一个祷告。
好。
天父，我们谢谢你让孩子跟卢姐妹还有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工一块儿有这个宝贵的机会，借着电波、借着福音广播学习福类福音。从马太福音看到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这么奇妙、这么丰富、这么爱我们，他拯救我们，给我们带来新的盼望。求神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帮助我们能够越来越深入的、更多的认识你自己的话语，借着真理心中受感动，除去我们的软弱，带领我们能够有一个刚强的属灵的生命。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呢，我们会看一本近代神学词典里面呢关于耶稣基督的介绍，它是很长。那么我相信呢，听了这个20多课，到上一堂课是27课的福类福音以后呢，看这个近代神学词典的耶稣基督这一个词的介绍的话呢，比较容易理解。所以等一下呢，我们会介绍，好像有一点温习，有一点学习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上一堂课呢，我们看到的是天国，对不对？
是，
姐妹。天国。那我们现在呢，就简单的问2个问题，关于上一堂课的思想一下。然后呢，卢姐妹，你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啊，要帮我们做一件事情，是不是？
是的，是要介绍一下这个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的路程。
就是他生平当中在世的最后一个。
对。
一个礼，最后一个礼拜，
是的，
是吧？最后一个礼拜，耶稣生平当中最后一个礼拜是最重要的。那么等一下卢姐妹会给我们做一个介绍。我自己也相信呢，我们学习任何功课呢，学生讲课是学功课最好的一个方法。
学生讲课的意思就是不是老师全部讲啊，
老师、
学生也要讲。
对啊，老师坐在那边听，比方说有一个课呢，比如说X 加 Y 等于什么，那本来老师也可以讲，但是老师之前告诉学生说下个礼拜给你们1个钟头你们来讲，那么学生就要预备了。
对，
学生预备，有学生来讲的话呢，学生就学到最多。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等一下你会有时间虽然是很短的时间，让你介绍一下耶稣在世的最后一个礼拜。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温习一下，很简单的问一问，上一堂课27课学到的神的国呢，有2个问答问一下你。第一，神的国是什么意思？第二呢，神的国为什么是现在的又是将来的？哎呀，这好像很难回答呀，我不知道卢姐妹你能不能够代替我们的听众朋友回答。你如果2题能够回答1题的话呢，我觉得就很好了。
我选择第二题呀。
哦，你选择第二题回答。
是啊。
好，那第一题我来代替听众朋友回答。
好好。
那第一题呢，神的国的意思呢就是神作王的地方。那地方呢不是说山上啊海边呢，不是这个地理的地方，
是
而是作王的一个关系。因为神的国不是在地上，虽然我们的心中呢就是神的国，那么凡是以神为王的人 就是神的国，这
是
简单，神掌权做王的。那么所以上次一开始呢，我们用旧约圣经关于耶和华做王，新约圣经基督做王耶稣说我是为此而生，为此而生，这样的经我们都讲过。这是第一，神的国是什么意思？神做王，基督做王的。
好，
第二个，
那这个我如果这个答案有什么不完整的，要牧师你来帮忙啊。
我也尽量帮忙，但是我也是学习，所以如果我回答的不也是不完整的话，请听众朋友来帮忙，也可以来写信分享，对不对？
对。那第二题是神的国为何是现在的，又是将来的？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刚才牧师您也说，神的国呢就是神同在的地方，就是有神的国。那这个我们上一次我们其实有查过圣经呢，这个耶稣说他赶鬼的时候，这个神的国就来临了。
这已经很重要
啊。是啊，那这个耶稣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呢，有行那个神迹奇事。
对，
那其实这也表示说呢，这个神的国也已经降临在我们人间了。但是呢这个神的国呢，其实在将来也是完全降临时候还没到。那所以就是说现在其实神的国已经来了已经在了，在我们中间了，但是没有完全的来，只是将来以后这个神的国再来，耶稣再来临的时候呢，那一个就是神的国在完全的来临。
你后半段呢讲得很重要，很好。有没有圣经的证据？因为前面你说神的国已经临到了呢，你用的就是那个马太福音12章28节主耶稣所说的，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呢，耶稣已经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了门徒，那是2000年前。那么神的国还没有完全临到，
对，
是哪一段圣经经文可以很简单的我给你一个建议吧。
好，
主导文
愿你的国降临。
对呀，
是啊，
神的国如果已经降临了，为什么还要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
所以就是没有完全的降临，所以现在这个信徒们还要需要努力，
对，
为神的国降临而祷告。
对，所以主导文我们还是这个祷告，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还有一个方法，我觉得第二题呢，神的国为何是现在的又是将来的呢，可以用一个数学，也就是几何的方法来回答。
是吗？
就是我另外想到，就是因为神的国不是一个点呢，而是现在的这个点往将来一直延续，这个将来一直延续，所以你画一个点然后再画一个线的时候呢，一直延续的这个点，那么这一个线就是现在一直到将来。
对，
那这样可以比较容易理解，它不是一个
图像化了，
对，它不是一个现在。好，现在我们来看耶稣基督在世最后一周的介绍，是历史上的耶稣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由我们的卢姐妹呢来做报告哈。
好，这个报告呢，这个其实包括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时间。
对，耶稣基督在世最后一个星期的时间。
但是我不是用一个星期来讲，
不能不能，
放心了。那我是这个现在简单的讲一下。其实这个耶稣呢，他抵达这个伯大利这个地方了。这是从礼拜五的时候开始的。
那就是耶稣复活。在受难节，
对，
受难节我们往后讲啊，复活礼拜天前三天，礼拜五受难节，然后呢在受难的这个礼拜开始的棕树主日礼拜天，这个礼拜天之前年的礼拜五，也就是我其实我不应该讲这么麻烦，就是最后一周之前的那个礼拜五。
对了，就是最后一周之前的那个礼拜五，
还没有开始最后一周的时候哈。
对了，
在哪里呢？经文
大家可以查看这个约翰福音12章1节。在这个时候呢，其实讲到耶稣他了跟他的朋友这个玛利亚跟马大还有拉撒路相处了一段时间的。那这个故事大家很熟悉了，就是玛利亚用极贵的香膏膏抹耶稣的脚，就是在这一天这个进行的。那这个就是表示玛利亚对耶稣的敬爱啊，还有愿意侍奉他的心意。然后呢第二天就是礼拜六，其实在这个应该是说这个犹太的习俗啊 安息日是在礼拜六的，
对，礼拜六，
礼拜天
安息日。但这一天呢，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没有提到这一天做了什么，因为这一天基本上呢，
要休息的，
他们是休息的。
对，
所以礼拜五根据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一节，耶稣抵达伯大尼啊，跟耶路撒冷很近的，然后礼拜六休息，跟着呢就是第三步了，第三步就是应该是礼拜天了，对不对？
对了，第三步就是礼拜天了。
礼拜三礼拜天，
礼拜天这一天了，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光荣的进入耶路撒冷。大家可以从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看这个一节到十一节有讲到或者是在这个马可福音的第十一章一节到十一节，或者是路加福音的十九章二十八到四十四节也有讲到这耶稣骑这个这个叫做驴子、
对，
耶稣骑驴子进这个耶路撒冷，应验了这个古旧的预言还有这个群众就喊着这个何塞纳这个字句来欢迎他的，
对，
那就是很光荣的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就是在星期天这个是第三天，
就是耶稣在世最后一个礼拜天。
对，
那卢姐妹给我们介绍的呢，听众朋友你特别要记住，耶稣生平的这一天很重要。马太二十一章，马可十一章，路加十九章，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有记载，可是我们福类福音呢不包括约翰福音，所以我们就没有介绍，是十二章。好了，光荣的进入耶路撒冷，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个是我们不陌生了。第三步，第四步是什么呢？
第四步呢也是大家有看圣经故事了也非常的这个熟悉，说呢这个耶稣他洁净这个圣殿是在礼拜一的时候礼拜一了，这个耶稣呢，他靠在圣殿里面看到一些商人，他们就是做买卖，那耶稣呢就发怒，然后就把他们赶出去。
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在时间上呢，
对，
好像耶稣有两次洁净圣殿一次呢是在这最后一个礼拜的礼拜一，那么另外一次呢是在稍微早一点的时间，
是
这一点我提一提，将来听众朋友你留意一下。
对，
好，礼拜一我们知道主要是洁净圣殿。看到圣殿里面有做买卖的，耶稣非常生气，说这是祷告的殿，不能把它当成罪窝。
对，
那第五步呢？
第五步呢，就是在星期二这个星期二的时候呢，就是争论还有讲比喻的日子就是说呢这个耶稣他是这个警告那个他用比喻教训人，警告这个他们呢这些听到的人呢要防备法利赛人了。
对
这个耶稣呢这个事迹呢可以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看得到
二十一章
二十一章到
二十三章二十四章都有，应该是
对，
这是礼拜二耶稣基督在圣殿附近的在耶路撒冷里面的讲到了
对，还有马可福音的第十一章到十三章都有讲到路加福音第二十章还有到二十一章也有讲到就是这个耶稣呢这个讲到的事情俯瞰耶路撒冷的这个叫做橄榄山，
对，橄榄山
是
这是礼拜二那礼拜一洁净圣殿，礼拜二争论跟回答辩驳，还有很多比喻。礼拜二，礼拜三呢？
礼拜三就是休息的日子，因为圣经就没有提到这一天，
算不出来，对不
对，
算不到有一个礼拜三做了什么那么礼拜三应该是好像没有记载。一般呢我们研究耶稣历史的时候呢，有圣经学者告诉我们礼拜三没有记载，这是第六步了，你介绍的接下来应该是第七步了，礼拜四，礼拜四应该是很重要的了。
礼拜四呢就是这个逾越节最后晚餐那这个最后晚餐大家看图画也知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耶稣呢为了他的死准备自己和门徒的心，那在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呢也就是用品这个饼还有酒代表他自己要献上的身体还有流出的血，所以就设立了主的晚餐，而且呢也是这个在这个逾越节这个最后晚餐就是星期四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在圣经里面的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看得到还有马可福音第十四章 还有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都可以看到这一段的记载。
对，就是最后的晚餐，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圣餐。一般我们在教会一个月领一次圣餐，
嗯，
有的教会呢是每一个礼拜领一次圣餐，这个习惯不同。
是，
姐妹，你们在香港的教会是多久领一次圣餐呢？
我们一个月一次。
一个月一次，我们也是一个月一次。好，那耶稣在世最后一个礼拜四呢是逾越节，还有最后的晚餐。接下来第八步，那从逾越节晚上以后呢，就非常进入关键的这个钉十字架的时候了。
是的，因为礼拜四的晚上其实也发生了这个在科西玛利院，这个科西玛利院那里啊，耶稣啊做了一个祷告嘛，然后呢在星期五呢，耶稣呢其实就已经就被卖被捕，还有呢就是被打被鞭打被戏弄，
对
还有就是要被那个十字架去跟两个犯人一起被钉这个十字架，这个是星期五发生的事情。
所以星期五呢，这一天我们就叫受难节啊。
对啊，
圣诞节每一年呢，这个香港的中国人很有福气啊，因为受难节呢是放假，礼拜五礼拜六，复活节礼拜天，然后礼拜一还补假，这是香港的一个很感谢主的一件事情。所以香港600万-700万人呢都知道受难节是哪一天，
是了，
复活节是哪一天。
对，
经文呢已经很清楚了，就是跟着下来的马太福音27章、马可福音15章、路加福音22章。那么钉十字架礼拜五之后呢，
这个呢就是之后呢，这个在复活了其实应该先讲这个星期六吧。星期六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就是耶稣的尸体其实是在礼拜五的黄昏的时候被放在坟墓里的。因为大家我刚才有提到这个犹太人的习俗，就是星期六是这个安息日，
对，
所以大家都休息了。那这一天呢也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只是大家很悲伤很悲哀，因为耶稣已经在坟墓里面了嘛。整个安息日呢他的身体就是躺在坟墓里面的。
对，
然后呢就是到这个大日子了，星期天复活了，
复活节。
是啊，复活节来了，
最重要的日子。
因为呢清晨的时候呢，妇女们到这个坟墓已经发现呢这个封闭墓口的大石头被人就是推开了，有一位天使就告诉他们说耶稣已经复活了，而且耶稣在墓园呢也向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莫大拉，
对，莫大拉的玛利亚。
对对对，是了，那就是这一天也是耶稣复活的日子，可以在马太福音第28章、马可福音第16章还有路加福音第24章里面看到。
就是最重要最整个基督教的信仰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对，
然后呢使徒行传就继续讲门徒做复活的见证。我们每一年不但过复活节，其实每一个礼拜天的崇拜呢都是一个关于复活的主的一个庆祝，给我们带来盼望。
是了，
非常谢谢你卢姐妹给我们的介绍，非常清楚。
谢谢。
这个呢是我们讲义的材料，我们都印好的，那么听众朋友收到讲义的人呢可以跟着这个再仔细的查考，特别是在每一年的受难周受难节复活节之前呢都可以跟着这个来读圣经，来做礼拜，来唱诗歌。刚才你讲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介绍的时候呢，我的心中呢也想起复活节的一些诗歌，就是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
这一首我也很喜欢，
很好的一首诗歌。还有主复活，主复活那首歌也很好，哈利路亚主复活，很多人唱有50-60人一起唱的时候真的是充满了感动，信心呢都大增。今天现在听众朋友你收听的节目呢是良友圣经学院福类福音的第28课，我们跟你看耶稣基督。下一堂课呢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再次深入的讲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么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刚才讲受难节呢是因为耶稣基督爱我们，证明他的爱，正像罗马书5章8节所说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么接下来呢，在我们这个看耶稣基督的解释之前，我手边呢有一个，我想有一点点材料想介绍一下，也让听众朋友知道一下。上一次我去中国大陆呢买了一本书叫《圣经论丛》， 圣经论丛。那么这圣经论丛里面呢，分几部分呢？其中有讲耶稣的，主耶稣的，然后呢有讲保罗书信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哈。那么耶稣的研究呢分四章，这四章我觉得我们中国听众朋友呢，特别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听众朋友，要深入研究的话，因为是在中国的教会可以买到的话呢，你看一看呢会非常好的。讲耶稣历史研究与福音书中的耶稣，耶稣生平研究，还有一章是探索历史的耶稣，另外一章是基督教以外有关耶稣的历史资料。如果你是传道人呢，能够买到这本书的话就更好了。那么在这里呢，它其中有一章呢就是关于耶稣历史研究与福音书中的耶稣的最后一段，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卢姐妹你也听一听好不好？
好。
他这里最后一段说，怎样认识耶稣，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两条道路来探索。这作者说的，一个呢是理智的道路，对耶稣历史进行研究。
是，
其实我们的福类福音是不是理智的研究？
对啊，
有啊哈，我们分析啊，对
啊，
分析啊，比较啊。另外一个呢是信仰的道路，接受耶稣基督在福音书中为他所做的见证。那么前者就是理智的道路呢，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历史上的耶稣；后者呢，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的了解信仰上的基督。这两条道路可以起互相补充的作用。那么下面还有一大段，它的解释都很好。我看了以后呢，我觉得如果听众朋友能够读完我们的福类福音，有了讲义，再把耶稣有关的事迹在经文看好了以后呢，查看这样的资料的话呢，会很有帮助。我发了一番呢，觉得很好，这是在我们中国能够买到的一本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讲义里面呢有这个近代神学词典里面的其中有很多的这个语词的介绍呢，我看耶稣基督的时候呢，它有这样的介绍，这个背景的介绍呢，是我们研究福类福音应该有的一个概念。篇幅比较长，我想这堂课呢是不能够完全讲完，应该是有五页这么多。其中第一点讲到，任何人如果要重组耶稣的历史呢，必须从犹太教的背景入手。
是，
这点很重要，因为我们也提到历史背景，第一个礼拜我们提到的是这些。
对，
那么提了三堂课，我记得三堂还是四堂。然后呢，近代研究的指出，第一世纪的犹太教是一个非常多元的现象，教会传统所了解的犹太教是不真实的，也就是需要多了解当初2000年前的犹太教的多元现象，特别以对法利赛人的描述为然。我们通常把犹太教讲得很坏，抹黑，这个字典里面说，为的是突出福音的色彩。那么现在呢，对第一世纪犹太教的研究突出了三个特征。那这三个特征呢，卢姐妹好好听，好，我们看一看容不容易明白。如果你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带我们的听众朋友问一问， 好不好？只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够给你满意的回答。如果不能满意的话，我们也继续研究，对不对？
好。
第一，他们相信一位创造者，神呢，这位创造者与以色列人进入盟约的关系，也就是约，这个很容易明白，对不对？
对，
就是犹太教的当时他们的一个信仰，就是相信神的意思，
是
立约的神。第二，盼望神进入历史，为以色列人呢这个拯救他们，打败他们的敌人。那么其中有一个主题就是神的子民会复兴，会重新得力量，
是
这样复兴。这里翻译呢是复活，我想它的复兴的意思应该是更容易理解，更贴切。所以就有一个盼望，就是神来拯救他们，这也明白哈，
明白
当时的犹太教的思想。第三呢，以色列人为了要促进这个盼望早日的能够实现呢，就勉励，勉励做什么呢？要遵守律法，持守律法。那么律法里面最详细的要求他们都好好的守着，明不明白？
明白
啊。犹太教他们争辩的焦点是怎么样才能够使这样的一个盼望，就是神来拯救他们的盼望实现，或者什么才是他们跟神立约他们要遵循的责任。
是，
所以他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好好守律法，那我们的这个盼望就能够实现。对很多犹太人来讲，2000年前的犹太人，他们的盼望呢 是在乎一个焦点，就是弥赛亚这位救主，我们所讲的弥赛亚就是那位大卫王家族要做受膏王的，他要来，他来呢是以色列人的这个，也就是神的子民，也就是他们所想的以色列人得到拯救。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一点很重要，在这个字典里面，以色列人相信圣殿是他们国家希望的所在地。为什么呢？因为圣殿不仅是祷告的殿、敬拜的场所，更是神与他子民同在的记号。
是，
明不明白？
明白。
就是你有圣殿，表示神与我们同在，因为神的殿嘛，神的殿。如果你没有圣殿，人的感觉上看不见神的殿的话呢，就感到失落了、孤单了。我们没有神的殿，
但是这也是一种感觉嘛，
对，一种感觉，
我们
一种传统。
对，如果我们现在看的话，真的是，如果我身边没有教会、没有圣殿，那是不是神不跟我同在呢？这个
不是，
不是这样。
因为呢，现在牵涉到一个关键，就是神的国在哪里？你今天
在心，
对，帮我们温习的是就讲这个嘛。我们就，所以我们上一堂课讲的就是神的国嘛，神的国就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当中。不过在第一世纪的犹太教呢，他们有这样的想法，是我们应该知道的。那么透过这样的认识呢，我们来读我们的圣经，就对耶稣基督有更深的认识。为什么呢？因为圣殿是由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建立的。那么再来的这一位王，大卫的后裔的这位拯救者呢，他会重新使圣殿的荣光复兴起来。那在这样的民族意识当中，耶稣基督在第一世纪来到了世界。那么当时呢，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讲的这些背景呢，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受到罗马帝国的迫害，
是，
所以他们想复兴自己的国家。那么他们所想的这样的一个复兴呢，不是耶稣基督所讲的。
嗯，
耶稣基督所讲的神的国呢，不是地上的国，而是属天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讲得很清楚，如果我的国属地的话呢，我们早就革命了。
对呀，
耶稣基督来的不是革命，因为他们被逼迫，他们没有国家的一个根本原因呢，在这第二点，这字典的解释的第二点讲到是人的罪，不是组织，不是军事力量，而是人的罪。
是，
那么耶稣基督来解决的就是人的罪。
嗯，
所以呢，他最后一周的我们说礼拜五是钉死在十字架上，
对，
对吧？他的死是代替人类的罪。那么借着相信他、接受他、承认我们的罪以后呢，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盼望。而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就证明他得胜了死亡。这个死亡呢，是人类不能够解决的问题，
是
只有这位独一的真神才能够解决。然后下面就讲耶稣基督的事工，还有其他的几点呢，在福音书里面的特点。那么这个讲义里面很详细，我们今天呢跟听众朋友能够提的，我觉得时间是有限。那么希望我们读了弗类福音，来到第28课，对耶稣基督跟他的死、跟他的时代背景、跟当时人的一些想法有一个了解。那么我们再看弗类福音的时候呢，我相信就不会有太大的偏差了。
是的
啊，今天呢是第28课，下一堂课是弗类福音的第29课，我们会介绍或者深入的讨论耶稣基督的复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一块儿说一个再见吧。
好，
好，再见。
再见。